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说起大唐贵妃，您会想到什么？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大美人杨玉环，还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千古绝唱长恨歌？是京剧贵妃醉酒的风华绝代，还是一曲梨花颂的四方传唱？一出大唐贵妃，极致的雍容华美，梅派艺术精粹尽出，无论京城沪上，每每演出必定会成为京剧界的盛事。这部集纳传统京剧和交响乐、歌剧、舞剧，运用多媒体影像技术，具有传奇剧色彩，兼容史诗剧气质的伟大作品，即将于3月22号到24号在江苏大剧院上演。近日，上海京剧院副院长冯刚新版京剧《大唐贵妃》主演史一红、李军来到南京，参加媒体及观众见面会，和戏迷们共同分享了这部巨制背后的创牌故事。很荣幸，我有机会在江苏大剧院后台采访到了几位老师，从而也更深度、更细腻地了解了这部大戏的匠心独运。今天我就将和您来一起分享。大唐贵妃改编自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名剧《太真外传》，首演于2001年，由梅葆玖、张学金两位老艺术家和余奎志、李胜素、史一红、李军等名家组成三对杨玉环和李隆基来进行演出，成为当年的舞台盛事之一。这次演出的新版《大唐贵妃》是由上海京剧院于2019年在原版的基础上重新编创，史一红、李军领衔主演，以此完成梅葆玖先生希望传承此剧的遗愿，并向两代梅派艺术大师致敬。很多人啊，即便没有看过《大唐贵妃》，也大多听过《梨花颂》。这首出自《大唐贵妃》的主题曲，缠绵悱恻，朗朗上口，多次唱响在维也纳金色音乐厅等海外音乐殿堂，拥有中外粉丝无数，让人百听不厌。当我和史一红老师聊到这首《梨花颂》的时候，他告诉我，在老版的《大唐贵妃》中，他们三位出演的杨贵妃都演唱了这首《梨花颂》，梅葆玖老师对这首歌特别喜爱。
梅葆玖老师当年太喜欢这首歌了，所以他在最后千岁的反而皇大段唱完以后，他说我要唱，他要在台上唱这首歌，所以就变成了又是戏又是歌了。其实它就是一首歌， 它就是一个在背景，比如我第一场册封为贵妃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当年2001年的时候，我第一场出来是以胜诉在办场，当胜诉演那个马尾坡刺死的时候，是我在办场，
是您在这个，
我们在办场，所以就是大家都互相帮助、互相陪衬，这样伴唱的。
它就是一个主题曲，
主题曲
啊，
对对对，
可能也因为它歌的这个属性，所以让大家觉得非常容易上口，
对，
非常容易流传，
听，大家都爱学，
都爱学，
不管戏迷非戏迷
都
喜欢，
都爱，
这个是真的，杨乃林老师写的太好，
特别好，
对对对。
《梨花颂》脍炙人口，可作曲杨乃林却说，其实这是一次赶鸭子上架的创作。当时啊，他本来只是编曲，作曲并非他的本职。
《梨花颂》纯粹是第一个，《梨花颂》写《梨花颂》的时候，我不是我的职责呀，是作曲的职责呀。那么就是因为作曲迟迟不能来，几多少电话催他不能到位。这等着这首主题歌，这首主题歌不定了，其他的音乐很难定。当时导演这个非常的着急，就跟梅先生商量，说这怎么办？说叫杨乃林写试试。梅先生就希望你能不能承担，有点硬着头皮。当时没底，因为毕了业以后从事经济音乐创作，这是第一步，这么的叫我写的。我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而且我没写过。我越说我不会写，他们是越觉得我诚心，实际我真不会写，他们是真不信。那天逼着我写，说转天你写什么时候交完歌，什么叫你走。我这一夜外边是这个电闪雷鸣啊，饿得我下大雨出不去啊，全汤水啊，很深呐、啊，也没有吃的。我写到凌晨4点多，写完了。
杨乃林在写完之后，第一个分享的人是《大唐贵妃》的编剧翁思载，并直接打动了这位作词人。
那么第二天，杨乃林回去了。回去以后呢，那有一个作品出来以后啊，他总是睡不着觉，兴奋的老想跟人说。然后到了晚上1点多钟，他睡不着觉。1点半，他突然打个电话给我，他怎么知道我没睡觉呢？果然那个时候我还真没睡觉。那个电话给我呢，我那个时候还不是手机，还是就是座机。我电话响了以后，他说我今天睡不着，那个东西写出来以后啊，你还没听过，我电话里唱给你听。然后电话里我一听，我鼻子酸了。所以他这个音乐是有语言的，我是写词的，他就打动我了。哎，我说你这个词怎么那么伟大，让一个作词的人鼻子酸了，你就很伟大，能打动人心。
首次捉刀的杨乃林写出了传世的梨花颂，其中最重要的正是他深入传统而又拥抱创新的理念。梨花颂唱腔设计以京剧二黄调式为主调，加入了梅派唱腔特色。杨乃林把音乐语调打散重新组合，而组合的方式是西洋作曲，于是才有了这首中西合璧的经典佳作。
我喜欢用这个西洋跟京剧结合，我从中啊发现了我们京剧在200年前形成的时候，高潮的时候，西方的古典音乐也是高潮。他们在艺术上，在艺术原则上，在艺术的技法上，好像有一些相通，所以是很能融合的。我认为能融合的很好。当然，我们现在做的还不是很好。即使《梨花颂》广泛流传，那么实际《梨花颂》广泛流传，跟这个中西方文化的这种思维啊，这种融合是紧密相关。
如果说《梨花颂》作为大唐贵妃的主题曲是传唱度最高、代表性最强的唱段，那么戏里《梨园之音》这场戏啊，就是观众心目中可看性最强、舞台魅力最盛的一段了。梅派剧目向来有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特点，新版大唐贵妃参考梅兰芳先生的演出旧照，融入唐舞和戏曲元素，重新编创了失传已久的翠盘舞，成为了全剧的一大亮点。一个 1.2 米高的圆形大翠盘立在舞台中央，站在九重高台上的李隆基节奏分明地敲击着鼓点，时而快，时而慢，时而轻，时而重，杨贵妃呢，则是配合着鼓点在翠盘上翩翩起舞，装饰华丽的翠盘壁也随之缓慢转动，营造出一种飘飘欲仙的舞台效果。翠盘之下，宫女们手持铃鼓，跳着西域风格的舞蹈，簇拥着杨贵妃，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杨贵妃的风华绝代和大唐开放包容的盛世气象。当李军老师给我介绍这段表演的时候，他说这是他下了很大功夫的。要知道李军老师的鼓啊打得特别的好，他的击鼓骂曹是拿手戏，在全国都获过大奖，但为了要演好大唐贵妃里唐明皇击鼓伴奏的这一段，他还下了苦功猛练，当时啊手上都是破口。
他在梨园那场他兴高采烈，那看着杨玉环，他说今天顾王我这个雅兴正浓，哎，给你能不能歌舞一回，我给你击鼓助兴，是吧？为了这一段翠盘舞，我还真是下了很大功夫。因为我在打鼓的时候，我不像就是那个像击鼓马槽那种啊，那是面对是曹操，那是一个奸臣，赤身露体，狼下虎斗，他是一个名士，谁都不怕。但是他跟杨玉环的这段舞蹈打鼓，他不一样，心情是不一样，他非常愉悦的一种心情。所以说呢，他那个你看我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鼓点，因为我要配合他，一个是节奏，要打他的情绪。打就是一个是杨玉环的情绪，一个是唐明皇的心情。就是他有两次翻身看唐明皇，当一看唐明皇，唐明皇兴奋的不得了，那个鼓点打的叫风雨雷电，要打出那种气势了，兴奋的不得了，而且跟太监跟那个高力士啊俩人要斗气儿，要斗气。你看我这个鼓打的，你看爱妃跳的好不好？哎，哎呦好，跳的好，打的兴奋，就是你要把他的心理这个感觉要给打出来。所以说在这场戏当中它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但是怎么和石姐姐的舞蹈合拍呢？
她也是跟老师们之间也是一起研究到底这个翠盘舞应该是怎么跳，因为没有原稿，只能从唐舞上找到一点元素。你比如说从那个敦煌里面，它有很多那种这样的那样的飞天啊，他把那些动作提炼出来，提炼出来完以后他把它交融在一起，把它编成一个舞蹈。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要想象他的舞蹈过程当中，他有这样的姿势，有这样的停顿，有旋转，有很多东西，但你的鼓点就要发生不断的变化了。他什么地方停止，戛然而止，叭一下停止，完了再一点点起来，一点点起来，一点点起来，打得他很兴奋，对吧？所以这个鼓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下过来。所以在这个戏当中，梨园这场，大家都说啊，这场好，就是这场是一个很好的亮点。
段群舞的编舞是著名舞蹈家黄豆豆，他在围绕翠盘的群舞场面编导中注入了唐代宫廷舞蹈风格，并融合了龟兹、胡旋、西亚等沿着丝绸之路传入的西域舞蹈，让观众能够看到中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这是盛唐气象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李军老师的鼓正是不可或缺的亮点。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自荐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唐玄宗现场的击鼓和孩子们手上西域的灵鼓，以及站在翠盘上的舞蹈，所以所有的鼓点都是李老师反复的看着我们的舞蹈排练，拍下视频回家自己一遍遍练的。我想这次也是还原了唐朝宫廷舞蹈的一个特点，就是乐舞、音乐与舞蹈融为一体。
既然是失传已久的翠盘舞，又要融合新设计的舞台道具，还要展现杨玉环的舞技和娇媚，那这对演员来说当然是不小的挑战。好在有舞旦开蒙的史一红，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强大的掌控力去做最好的呈现。
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在2001年最早的那把的时候呢，我是在地面上跳，也是手上套铃铛，李隆基打鼓，我们是在地面上跳的。
那个铃铛是表示西域的那种，
是的，有一点西域风情。因为那个时候大唐这种融通，你看那个安禄山来了以后，对他的舞蹈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他当时要展示的一些是用了一些西域舞蹈的，这个很正常。因为他有一些西域舞蹈龙击击鼓，这个时候反而在整个戏里面是跳脱出来的。这个是有意思的，因为他节奏欢快，他不是那种我们的唐舞慢慢来慢慢大，这个东西在整个这戏里面如果再怎么拖沓是不行的，他的节奏不行，所以他让他灵动一点欢快一点，把整个戏推上来，节奏也能推上来。那么当年呢，这套舞蹈我们有一个舞蹈老师叫高小燕，我们当时在一起编排的。那这次我到了这个翠盘上以后呢，我又跟他之间调整了在翠盘上的一些东西，但是基本上那个壶还是当年的那个在平地上跳的那个壶，只是把它移到了翠盘上。翠盘的面积太小了，它的纵深就这么一点点，而且你在跳的时候，它的问题在哪？就是你在跳的时候，它的外圈是在转的，就其实是你的平衡感是要非常准，你否则你要晃的，因为它外圈是在转，转得很慢，但是它是在转，所以如果一不小心你就会晃动，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在翠盘上练舞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和以前不一样，因为梅先生当年是。有一张剧照翠盘舞，它是在，当然不像我们今天，因为现在舞台太大了，你搞一个很小的翠盘，
对，
观众就都没看不出来了。你现在都在歌剧厅，这么大的庞大，1800-2000人的座位，这个翠盘即使是这么大，在台上也就一点点，
是，
是吧？你就知道其实很大，但在台上这么一个宽广的面积当中，其实就这么一点点。所以你像梅先生当时这个舞台多小，他吹团非常小，也很低。那他当时就留了一张黑白的照片，他就穿了一个改良的工装卧鱼儿，就这张照片。后来我们就想把翠盘放上去吧，是这样的。所以就在2019年恢复的时候，翠盘舞放上去。
这个翠盘舞应该说难度还是很大的，它既要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环境里面跳起来，既跳出人物的天真烂漫、爱情的甜蜜，还要和皇帝眉来眼去。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还得有戏。
大唐贵妃的作曲杨乃林在谈到当年的创作时，用旧中有新，新而有根概括了剧作的特点。新版大唐贵妃秉承了这一创作原则，在继承传统京剧的基础上，融合现代舞台艺术理念，对剧情、唱段、舞美等都重新打磨，更添了艺术魅力。新版的改编部分，很多观众啊一听说贵妃醉酒这一段被删除了，就觉得不太理解，这么经典的片段为什么要删减呢？删了之后又有什么可以替代？又是谁提出要删减这一段表演的呢？
是我提出把它去掉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贵妃醉酒它首先它不出自太真外传，它是贵妃醉酒一出梅兰芳独立的剧目。为什么说贵妃醉酒在这个戏里边呈现会显得突兀？是因为贵妃醉酒她为什么要醉酒？是因为她失落了，是因为唐明皇那天没来爽约了，所以她失落了，她自己一个人在那喝酒喝闷了。但是我们放的这个桥段正是他在那枕头上看到了梅妃的一个金钗，他吃醋了，然后他就跟他争吵，争吵以后李隆基一生气，你回去吧，就把他赶回杨府了。在杨府里面应该是想念当年最幸福的往事，而不能再想念他爽约吧，你知道吗？海岛丁伦那天他是划海去等待唐明皇，但唐明皇没有来，他自己把自己喝大了，这是贵妃醉酒。
是，
你今天已经被赶到杨府了，你想当年我们俩应该是多么的恩爱，应该是这样想的，但是他想到的还是爽约，怎么可能？这个不合理，而且怪演员赶妆也来不及，非常难受。每次看到演员赶妆，我都觉得何必要这样子来？而且这是不是一出戏？当年演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问题。但是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观众满足了，因为他当时他不是对一个戏没有太大的要求，他是要看角儿。但胜诉好，美美的唱了一段醉酒，观众很满足很开心。但是今天不行了，因为你史一红一个人从头贯穿的下来，当中出现有任何怪怪的东西，他就破坏了这个整体的一出戏的美感，
就情绪不流畅，
情绪对这地方大家会觉得怪怪的，怎么会突然来了这么一段东西，这是怎么回事？你如果一个人演，你就会有感觉。所以我其实是这次整理2019年的时候，整理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我没办法赶妆，我也来不及赶，非常难赶。而且你在这个里边来了这么套像工装又不像工装的一个服装，因为醉酒的工装跟这个是不一样的，他在这个戏里必须改良，因为他要跟这个所有的行头，
对，
得是
两个
协调的，
两个地方都不一样，
是的，
他不可能统一。
是的，是的，所以他就是，我就把这段取舍掉了，把这段取舍掉了。天谱进来一段四平调，就是想他很失落，他看到了曾经最美好的我们两个人走过的路，我们一起共同享受过的美好。今天都变得很凄凉，这个东西是对的，他的意境是对的，是他想象的。你把我推回杨府了，我今天心里面又难受又在思念他，他是这样的一种情绪。 情绪肯定是对的。至于这段唱有没有贵妃醉酒好听，那是另当别论。那你要观众要接受，那要那一点点接受的，但是它合理，它是好听合理的。而且呢，我们首演2019年首演，我也请了一些很多梅派的专家、好朋友来看，大家都觉得舒服、合理，那我觉得就基本上可以了啊。如果说大家都觉得不好，还是回到原来，那我们毫不犹豫可以回去。但是现在听下来，大家都觉得好，改的对的。
一日天下一日，天日君。
大唐贵妃更突出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主线，对两段主要唱段一改一增，使得剧情发展更加的合理顺畅。在《剪青丝》这场戏当中，杨贵妃呢就因为和唐明皇吃醋而被赶回了杨府，她对月抒怀的时候，按原版应该就是要演唱《贵妃醉酒》的。唱段虽美，但是却和人物的心境不符，改过之后确实增加了两人之间的情感羁绊，让戏剧的线索更为清晰。如果说啊，这段修改让情感更加的流畅，那么剧中对于贵妃之死的修改则更是拔高了立意，让人物也更加的立体丰满。
我其实要演一出戏的时候，我是更关注这个人物，就是这个人物从他青春的时候被得宠啊，你就负责美丽，负责被宠，是吧？然后呢，到后来慢慢的这个到梨园之音他们两个人最鼎盛最好的时候，到他们俩吵架，他把贬回杨府，然后到长生殿皇上再来道歉，再缓和这段感情，就是哎呀，两个人你你我我的那种爱情，剪不断理还乱的那种感情啊，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在天院做比翼鸟，在地院做连理，就是这么有精彩的段落的这种《长恨歌》里面的这种词啊，都是歌颂李阳爱情啊，就是因为君王真正的爱情并不多，君王从内心里真正爱过的一个女子，跟他有这么深入的爱情的，在我们历史上并不多。
是
因为君王妃子3000个，对吧？后宫佳丽3000，他无所谓，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稍微有一点得宠的可能有，对吧？只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会传颂、吟唱，而且呢，这个杨贵妃、马嵬坡原来是白绫赐死，就是皇帝迫不得已要下旨意，要把这个自己最心爱的女子赐死，因为她江山和美人不可同得。所以他只能是很焦虑很痛苦的时候只能做的这样的一个决断。现在是我们改成了杨玉环自己要受死，因为已经到了一个国家危亡的时候了，如果我因为危没我一个人而让你的一个国家危亡，让所有的百姓都受苦，这个我觉得我的罪孽太大了，所以他自己请死，我们把它改成这个，所以就很感人，就变成了他请愿，就是我其中改了几个词，就是我不忍见皇上见万岁遭难百姓受苦，我情愿受死，请万岁恩准，
格局更大了。
这个人就一下子就变得不是那么被动，不是那么被动，他就变成了一个，所以他 就更可爱一些，这个女性立意也更高一点。
哎，对对对，
杨贵妃的戏改了，唐明皇的戏多了。李军老师告诉我，这版唐明皇的演绎呢，是一以贯之的杨派唱法了，还加了很多的新唱段，人物的情感线条更顺，故事发展更合理，亮点自然也就更多了。
这个流派啊，是通过他的声腔艺术和他对人物的刻画留下来的剧目，把这个剧目留下来了，人家愿意学，能够朗朗上口，能够把这唱腔学下来，所以才能留下来，这个派就留下来了。我在演这个大唐贵妃，我是按杨派的风格去演，因为当时写唱腔的时候，我跟写唱腔的老师就商量这事儿，我说尽可能的往杨的风格上去靠，特别是最后那大段，就是他老了以后，他回顾他是八年怎么过来的，他那时候已经太上皇了嘛。把他扔在后宫了，不理他了。他反思他自己这一生当中他做的一些事，我愧对谁，愧对谁，愧对谁，我自责、自恨、自悔、自问，就是他这一大段。这一大段呢，当时是张学金老师，他是按马派风格写的。后来呢，梅葆玖老师呢突发奇想，他说我要用一个老艺术家，就是我的先生汪振华先生。汪先生也有一稿。给他一个月的时间，让他把这段唱腔拿下。汪先生具有这个设计唱腔的天赋，他因为他是宗杨派，所以他的唱腔风格基本上是杨的东西。就我学这段，我就按我先生的这段，不是张学金老师的那种马派风格，就是杨派的风格。所以我这出戏自始至终是杨派，
是杨派，
杨派
啊，
是杨派。
那这也是我们新版可以看到的和老版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不同。
嗯。
因为什么呢？这个戏所谓的创新，实际上大量的创新点是在唐明皇身上，因为他很多的唱腔都是原来没有的，都没有的，没有一段是传统的，都是新写的。这个戏大量的创新点都是在唐明皇身上，调整了以后，那么我还是按杨派的风格去走，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统一。因为50年的时候，杨宝森先生就跟雷先生在一起合作了一期，那么事隔那么多年，那么杨派又跟梅派在一起合作，你知道吧？我觉得也是一个亮点，也挺好的，是吧？也挺好的。
这下子这个人物的风格更统一，然后整个戏也会更流畅。
非常流畅。那么现在你再看这个《大唐贵妃》呢，哎，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删繁就简，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法呢，更加可看性，就观众呢。会有很多的关注点来看。
从《长恨歌》到《大唐贵妃》，唐明皇与杨贵妃这段流传千古的经典爱情，在一次次的创新演绎当中，不断地焕发出新的活力。如果说《太真外传》是将这个故事用京剧的形式激活，那么到了这一版的《大唐贵妃》，则是由现代人的理念出发，将情感提炼出了人文意义。都说传统戏曲，那传统是什么呢？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宝藏，它是一颗包蕴着无数可能性的种子，也是为未来提供充足养分的根基。旧中有新，新而有根，传统正是这样在继承和创新中步步生花。
难离，你我之间。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